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33回。呼呼两声，破空之声传来呀！韩立两只手臂略一模糊，这两只拳头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狠狠的击出啊，仿佛撕裂了空间一般。两股金色的拳风狂笑着蜂拥而出，半截枪杆刚一接触细丝，就白光一闪的变成了十几节细丝，展进了鱼网当中。两股金色的拳风也同时从后面没入云中不见了，顿时呢，仿佛金属摩擦的尖鸣之声在云中爆响而出，灰色云雾瞬间变形膨胀了起来，但却一时困住了五道剑丝。而趁此机会，韩立身形鬼魅般的连晃了几下，就刹那之间遁出了20余丈远去，最后一个腾空跳出来之后，人一下子没入到灌木丛中，就不见了踪影。灰云这才一下子爆裂开来，化为了一块块指甲大小的不知名的甲片，四散迸射，五道剑丝这才闪动的显露而出。半空白色小人见此情形为之一愣，随即脸上煞气一闪呐、正要有所行动的时候，对面小兽眼珠滴溜溜一转之下，突然身形模糊之下，一下子就化为了数十只一般无二的虚影，同时呢向四面八方激射而逃。小人顿时顾不得韩立，口中大怒一声大喝呀，身形在半空中一转，无数道白色剑气激射而出，密密麻麻的朝那些四射的兽影射去，一时之间寒气逼人的剑气在低空处纵横交错，声势惊人呐。结果呢，除了一头小兽身形诡异的一扭躲过了数道剑气之外，其余的兽影呢全都一一斩破。这白色小人似乎想是活捉小兽，抬手一点之下，那些剑气顿时溃散消失，而本人呢则一声冷笑，身形一纵之下化为了一道银虹，直奔那小兽激射而去。小兽似乎吃过这位灵族之人大亏，根本不敢回头应接呀，而是趁这个机会化为了一团黄影，向远处狂奔而去，那速度之快几乎是韩立的背许以上。白色小人对此兽势在必得呀，所化小剑一个盘旋之后同样急追而下，那速度竟然不下于小兽的样子，顿时此兽啊转眼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附近某棵大树的后面，人影一晃，韩立竟然诡异地出现在了那里。原来韩立自持单凭罗烟布虽然诡异，但是根本没有办法躲开灵族之人的追杀，干脆啊冒险用人界的障眼法冒险潜伏在了附近，赌那只小兽一定会趁机逃窜，而这名灵族之人呢也一定无暇顾及自己，会马上追离。当然了，事情所料有误，对方要是真的追杀而来的话，他两手也各扣住了一枚灭仙珠，自然不会客气的给对方一击的。看一切果然被他猜中了，这名灵族专门是为那只小兽而来，对他这么一位区区的炼体士根本就是毫不放在心上。韩立看着那小剑飞走的方向，脸色阴沉似水啊，同时心里边对此地竟然会出现灵将级别的灵族之人大感有些不安。难道说这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而自己还并不知道吗？他心中不禁有些嘀咕了起来。行了几个晃动之后，就回到了原来交手的地方，扫了一下地面上的灵具碎片之后，心中呢不禁觉得大为可惜。 这两件东西炼制的时候，他可是花费了一些心思的呀。要不是遇到灵将级别的灵族之人，绝对不会这么轻易被毁的。不过炼制灵具就是拿来救命的，他倒没有什么懊悔的。韩立不敢在此久留，当即呢打算朝小兽和小剑相反的方向离开。但是没有等他刚一迈腿，突然这头顶上空十余丈处传来了一个男子的声音：
不错不错啊，竟然能在华光的小子眼皮子底下逃得性命，看来你也不是普通的炼体士，有点来历啊。
韩立听这话，脸刷的一下就白了呀，身形顿时凝滞不动了。与此同时呢，空中数道灵光闪动，蓦然浮现出另三名数寸大小的小人。当中一名小人啊，身穿皂色长袍，双目锐利异常，看似鼓掌般大笑道，但是瞅向韩立的双目却是冰寒无比，丝毫笑意也没有。他的脚下还踩着一团血色的云雾，旁边两个人呢，则分别是一名浑身红光闪闪的壮汉和一名容颜冰冷的少女，身上缠绕着一层乳白色的寒雾，竟然又是三名灵族之人。韩立深吸了一口气啊，强压住了心头的惊骇，他紧紧地握住了那两枚灭仙珠，时值此刻反而松了下来。以一对三，即使动用灭仙珠，也绝对没有办法同时击伤三个人的。而这三个人呐，一现身并没有马上出手，看来他还有一线生机的，倒无需马上主动出手拼命的。韩立面容平静了下来，一语不发地盯着空中的三名小人。
许天大人，就是这个人吧？此人是高阶炼体士，应该知道混沌谷所在的位置，在其身上没有法力，正是最合适的下手对象。
红光闪闪的壮汉仔细打量了韩立两眼，突然呢转头对脚踩雪云的男子恭敬地说道：
那就是他吧。
雪云上男子面容普通，轻描淡写的点了点头。壮汉一听男子的同意，心中大喜，当即呀冲韩立冷笑了一下，身形一个打滚，蓦然呢化为了一只尺许大的大火蛟，直奔下方激射而来。韩立心中一惊啊，难道预料有错，对方真要痛下杀手了？心下急转之下，他自然不会束手待毙啊，当即心中一横，身体是金光狂闪呐，金刚诀运转全身，同时他两手一动，两枚天仙珠就要不管三七二十一的祭了出去。就在这个时候，雪云上的男子一见韩立想动手，嘴角一动之下抬起了一根手指，似缓时急的冲韩立微微一点，头顶上扑哧一声轻响啊，韩立突觉附近空气一紧，紧接着一股无形的巨力蓦然降临到了身上，要将其一下子压到地上。韩立暗叫一声不好，在这种巨力之下扔出灭仙珠，恐怕连自己也会被卷入威能之中。无奈之下呀，他狂催金刚诀功法，体内神力爆发而出，竟硬顶此巨力而上。但是这股力量实在是太庞大了，在他惊人神力之下，虽然并没有真的被压趴在地上，但是轰的一声啊，韩立竟仿佛木桩一般，整个人陷入到地面小半之多呀，泥土到了其大腿根部。同时呢，韩立只觉通体一阵麻痹，竟然没有办法动弹分毫了。雪云上的男子一见此景，却微微一愣，似乎对韩立的表现有些意外。韩立同样是又惊又怒啊，对方只是一点指，竟然有这般大的威力啊，这绝对不是一名化神级对手能有的威能。难道是灵族中的玄灵级别的存在？ 红光一闪，迷你火焦已经到了韩立跟前，趁着他是眼睁睁没有办法动弹的时候，毫不迟疑地往下一扑，就一下子没入到了韩立头顶中，消失不见了。韩立一声惊怒异常的大喝呀，脸孔一下子扭曲起来，仿佛痛苦异常。见到此景，雪云上的男子却微微一笑，伸出的那根手指缓缓地放下了，韩立身上的巨力顿时消失，身形巨震之下一下子拔地数丈，窜出了地面。但随之他身上金光刺目，双手握拳，化狂风般的冲进了附近的树林当中，对准那些参天巨树挥拳狂击不停啊。所过之处，所有的大树都在轰隆隆隆的巨响当中，纷纷被拦腰一拳击成了两截，声势惊人异常。开始的时候，雪云上的男子还只是含笑不语，但是当韩立一连狂击近一顿饭功夫之后，还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时候，此男子嘴角的笑意不禁收敛了起来，目中呢反而生出了一丝怀疑。续天大人，誓言他不会出什么事吧？一旁的少女也有一些担心了起来。应该没事的，誓言本体是一颗噬火珠，吞噬一名炼体士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况且炎珠本身的气息也并没有减弱嘛。雪云上的男子思量了一下，摇了摇头。听到男子如此一说，灵族少女呢也安下了心，远处树林中的轰响戛然而止了，少女脸上露出了欣喜之色，而男子却下意识地微眯了一下双目。片刻之后，从树林深处走出来了韩立，只是这个时候的他面无表情，双目略有一些呆滞。誓言，你感觉怎么样啊？男子盯着韩立看了片刻，才目光一闪地问了一句。不错，这具人族躯体出奇的好用，只是对方神识比一般凡人强大了一些，所以颇费了一番手脚。韩立扭动了一下脖子，这嘴中竟传出了原先那名灵族壮汉的声音。好的，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有什么不同一般？不就是力气比一般炼体士大了一些吗？虚天大人，我已经查到了混沌谷的所在，离我们稍有些远，是否现在过去啊？
这个韩立呢似乎有些不以为然。
不着急，华光去追那只变异的暴鳞兽了，不久就该回来了。
稍等一下，男子悠悠地说道。听对方如此一说，韩立点了点头，当即站在了地面上，不再言语了。过了小半个时辰之后，远处破空之声传来，一道白虹疾驶而过，转眼之间就到了几个人的身前，光芒一脸，白虹骤然之间隐去，现出了那名白色小人，单手呢牵着一只青色光链，另一头则是那只被捆得结结实实的小兽紧跟身后漂浮着。
嗯，这个人族。
白色小人一见韩立不禁一愣，露出了意外之色。
不用担心，这名人族的神识已经被火焰吞噬掉了，现在被试验控制着呢。
男子开口解释道。
啊，原来如此，正好我没带灵兽环，带着这只暴鳞兽实在不太方便，哎，你先给我看管一下吧。
白色小人恍然了，但随即一喜之下对下方的韩立这般说道，接着呢一抖手中的光链，顿时小兽带着链子就直奔下方射去。韩立没有言语什么，大手一张就将小兽轻易的抓下，随后手上灵界一闪，小兽呢就骤然之间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了。
好了， 师爷，你知道混沌谷的位置，就在前边带路。我们现在的时间不太多，不能再耽搁了。这是本族取得神血的一次绝佳机会，否则的话，平常时候五行灵族家族绝对不会自愿给我们神血的。有了此地神血，我们就可以再多一大批族人出来，所以一定要成功，绝不允许失手的。华光啊，你去和五行灵旗的人会合，告知他们一声，说我们直接去混沌谷了。石岩，等到了混沌谷的时候，你先一步混迹人族当中，见机行事。旭天沉稳地一一吩咐道。是。韩立冷静应答，其他人呢也同样肃然地点头。
很好，出发。
雪云之上，男子一声令下，一行人呢就立刻离开了此地，消失在了密林的深处。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六天之后，韩立的身影出现在了混沌谷之外的某个小山之上，和他在一起的呢，竟然还有七八名气度不凡的人族修士和炼体士，他们人人都是结丹修士或者高阶炼体士。这些人全都神情凝重地望向了极远处的混沌谷入口，人人沉默不语。
孙兄，黄粱前辈和蓝城主他们真的今天会出现吗？亲自和灵族之人交手吗？
一名灰衫中年人突然开口，冲另外一名头发稀疏、手中拿着一把芭蕉扇的老者问道。
这一点绝对不会错的，我亲自接到的蓝城主身边之人的飞剑传书才会到此的。除了我们之外，还有其他人都等在附近了。这一战似乎几位前辈是势在必得呀，为了防备妖族之人呢趁火打劫，所以这才需要我们过来助阵的。
孙姓老者十分肯定地说道。
既然是黄粱前辈和蓝城主亲自下的号令，我等自然是无二言。不过韩兄和李兄为何也愿意半途加入到此而来呀？
老者望了韩立和另外一名白面儒生一眼，轻笑地问了一句。
在下原本就是为了突破修为进入的落日之墓，化神级以上的争斗又怎么可能错过呢？看了之后说不定会有什么感悟，况且蓝城主他们还出了重赏啊。
韩立不动声色地说道。另外一名儒生的回答呢也是差不多的意思，老者闻言点了点头，就再也没有疑心什么。毕竟这里的大部分人会冒险到此，也都是差不多的理由罢了。就在这个时候，忽然从混沌谷一侧某个方向上传来了一声冲天而起的长啸之声，随即呢，无数股妖气纷纷冒出，随即融合一起，化为了团团灰白色的妖物，将半边天空都罩在了其下。一时之间呢，兽吼声阵阵，腥风大作。如此惊人的妖气浮现，自然是冲着混沌谷的谷口而去，这让埋伏在附近的韩立等人族全都为之一愣。有些早就监视此地的修士，在不久之前呢，才亲眼见到了谷中的两名灵族将妖族杀得大败，甚至呢还击杀了数名化形高阶妖修，实力可是远在妖族一方之上的。现在妖族突然摆出了这般强攻的架势，难道是来了大批强手不成？就在隐藏人族一方人人心中惊异之际，混沌谷的方向呢忽然传来了轰隆隆的巨响，接着谷口方向黄土飞扬，地上和空中呢同时 涌出了大批东西，空中全都是丈许长的绿色木屐，而地面上则一只只六七丈高的石巨人全都狂涌而出。那些木鸟傀儡除了颜色翠绿之外，个个啊都是栩栩如生，体态轻盈，那远远望去让人都没有办法马上分辨出真假出来。而石巨人呢，则身躯高大粗糙至极，巨大的面孔上除了一对淡白色的双目之外，再也没有其他东西。凝聚成巨人的石头那也是五花八门，什么类型的都有啊。如此多的木石两种傀儡一出现，让那些没有看到过上次妖灵大战的人全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啊。韩立远远的看到这么多傀儡，神色也是不禁一动。就在这个时候，一只翠绿色的木凤和一只浑身灰白的石人同时从队列中走了出来，随即木凤头顶啊灵光一闪，一团绿光浮现而出，显露出了一名尺许大的绿裙女子，而那石巨人则伸出了一只大手，手中同样浮现了一个差不多大小的老翁，手中拄着一根白色的石拐，面色冷冷的打量着对面的妖气。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34回。《凡人修仙传》第834回。老翁这个时候突然开口，发出了仿佛钟鸣般的嗡嗡的话语，让十余里内的人妖两族全都听得真真切切。
小道友可在？出来答话。
对面的灰白色妖气一阵翻滚之下，一声清脆的凤鸣之声传来，接着呢，一团幽黑的火球从里面激射而出，一阵翻滚之后，就化为了一名面带煞气的宫装少妇。
黄石姑，你唤我出来作甚？莫非想让出这混沌谷了？
宫装少妇红唇一动，不客气地说道：“
让出混沌谷，道友还真敢说得出口啊！不知道十余日前谁被我二人杀得大败，差点连小命都保不住了。只不过是区区的化神初期的妖修，如何和我们两名中阶神将对抗啊？”劝你回去吧，只是不想让那些人族修士趁机渔翁得利而已。小丫头你们不放在眼里，那在下如何呀？
后面的妖气一阵翻滚，又有一名妖修徐徐飞出，此人呢身材瘦小，肩头停着一只闪闪发光的飞蛾，正是那名面目清秀的环姓少年。黄石公和天鹰两名灵族一见少年大惊失色，黄石公更是面上肌肉一抖，失声叫了起来：
环苍奇，竟然是你，你怎么会在这里啊？我说你们二人倒还真认得老夫啊，当年一仗我尚未进阶炼虚，就已经可以力敌你们二人不败了，哈，如今万年已经过去了，我早已成就五行之体，可你们还是区区两名灵将，看来灵族除了寿元活得长久一些之外，哎呀，真的没有办法和我们人妖两族的潜力相比。哎呀，估计早晚也会和其他弱小的种族一样，在灵界中慢慢的消亡，如此的话，不如早点归顺我们的好啊。放心吧，你们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大有用处的，不会让你等真的彻底的消亡掉的。
环姓少年平静地说道。
环道有好大的口气啊，我们灵族虽然不强，
但是能在灵界中一直存在至今，自然有他的道理。你不过一名小小的妖族长老，有什么资格评论本族的存亡呢？阁下就不怕风大闪了自己的舌头？
黄石公听到少年如此评论灵族，心中大怒，原先的忌惮之心也一扫而光。
在下是没有资格议论你们一族之事，但这些话是我们族长大人说的，在下呢，只不过是一字不差的转述而已。
少年没有动气，反而哈哈大笑。
阁下不要做梦了，我们有几位圣灵大人在，绝不会归顺任何种族的。
翠芒中的天鹰冷冷地答道。
既然这样，那环某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黄粱道友，蓝城主，你们也现身出来吧。老夫可很清楚，你们昨天就已经赶到了这里。怎么着，莫非还想，坐收渔翁之利吗？
环姓少年冷冷一笑之后，忽然一转头，冲远处另一方向的虚空处，脸带诡异的大喊一声。这一句话自然让场中的两名灵族以及附近隐藏不出的人族全都是大吃了一惊啊。淡白色的光霞一闪，仿佛一层无形面纱突然脱落一般，虚空中突然现出了一只长30丈宽4-5丈的巨型的玉舟，通体白光蒙蒙，悄然无声地漂浮在那里。在玉舟之上赫然站立着黄粱灵君等一干人族修士，蓝城主等人呢，面带惊容，显然对自己等人的行踪泄露大感意外呀。
黄烟娥，原来在落日城偷听我等交谈的是你这个老鬼。
黄粱灵君目光在了少年肩头一扫，脸沉似水。
哈哈，黄粱兄现在才发觉呀，我还以为道友早就应该知道此事了呢。哼，
少年嘴角微微一撇，
你这头老鼠一直躲在鼠仓中度大天劫，从不肯外出吗？现在怎么舍得跑到这儿来了？就不怕准备不充分，渡劫无法成功？
黄粱灵君似乎和环姓少年非常的熟悉，略微讥讽地说道。
老夫若真有把握度过3000年一次的大天劫，又怎会有闲心出现在这里呢？
环某在炼虚初期已经徘徊了万余年，一次的大劫已经吃力至极，没有丝毫把握再度过下次了，自然不如出来另寻一些机缘了。黄粱道友，你才进阶炼虚区不久，只度过第一次天劫，倒是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呀。这位炼虚中期的妖修长叹了一口气，如此说道。一听对方提起了大天劫之事，黄粱灵君的脸色一变，神情一下子变得异常难看了起来。第一次度大天劫的恐怖的情形，他可还是历历在目，那可怕的程度让他至今还不寒而栗。
哼，你要寻找突破机缘去蛮荒之地，岂不更好？跑到人族这里作甚？你这老小子，找个借口也要找个让人肯相信的呀。啊，
黄粱神君嘴唇微动，并没有声音出口，竟然传音了过去。
黄道友，这次可是错怪我了，我会出现在落日城，原本呢就是想邀请道友再闯一次蛮荒地的，只是恰好碰到了灵族的事情，老夫身为穷鼠族长老，自然不得不插手一下啦。
少年笑嘻嘻的，毫不在意的同样传音回去。
找我蛮荒？
黄粱灵君一愣。
不错，虽然你我人妖有别，但是却神通互补，联手之下在蛮荒中可是安全的多了。哎，数千年前你我不就联手过一次吗？ 并且大有收获呀。对黄粱道友，老夫还是放心的很大，其余之人哪怕是同族的其他长老，老夫也不敢同行的。道友的第二次大天劫也快到了吧，若不趁机找一些渡劫的宝物，不知道你有多少把握渡过下一次天劫呀。纵然你修为未变，但是天劫的威力可是一次比一次厉害的多呀。少年冷静地说道：
环兄既然如此问了，黄某爷就不怕坦言相告吧。第二次大劫以我现在的情形嘛，只有一半的把握度过而已。上一次渡劫的时候，那我可是毁掉了不少的宝物啊。
黄粱灵君站在玉舟上沉吟了半晌，这才非常缓慢地回答：
这就是了，老夫度过下一次天劫的希望却连四分之一都没有。怎么样，道友是不是愿意和我再去蛮荒世界走上一趟啊？
黄粱灵君听到对方的正式邀请，脸色一阵的阴晴不定，半晌过后他才眉头紧皱地问道：
既然你打算和我联手去蛮荒世界，此地灵族之事该如何解决呀？
嗨，这还不简单，你我双方联手先将这些灵族擒下，抓到那位灵族叛逆再说。至于他身上的东西啊，若是数目多的话，你我两族平分也就是了。若是只有一件嘛，你我呢则切磋一下神通，胜者拿走此物，你看如何呀？
环姓少年似乎早就有所思量，毫不迟疑地说道：
哎呀，你这老鬼呀、倒是好算计呀、你比我早进入炼虚数千年，我怎么可能占你的上风呢？啊！
黄粱神君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
那黄兄说应该如何？
少年并未感到意外，淡淡地反问道：
到时候看看到底是何物再说吧。另一方必须付出差不多的代价才肯拿走那物。
黄粱灵君一捻胡须如此说道：
没问题，就依道友之言，你我两族动手先解决这两名灵族再说。
环姓少年面上厉色一闪，暗中提议道：
好，你我就如此说定了。
黄粱灵君点了点头，接着一转头向蓝城主等人传言解释了几句。其他人呢，见着坐收渔翁之利的打算被揭穿了，妖族呢也出现了一位炼虚期的妖修，自然也只能无奈地同意了下来。如此一来，蓝城主二话不说，两手一搓，接着一扬，顿时一颗蓝灿灿的巨大火球一下子冲天而起，在高空爆裂了开来呀。顿时呢，远处的山头树林中马上各色光芒闪动，一道道动光飞射而出，人类修士和驱动灵具飞行的炼体士纷纷现身出来。在黄粱灵君大声的吩咐之下，人族这面都知道了两族要联手先对付灵族的事情，虽然说心中略感惊讶，但能到此地的人都不是一般的修士和炼体士，自然呢也不会反对什么。顿时那边妖气翻滚，大群相貌狰狞的妖兽和十几名化形妖修先后现身而出，而人类这边呢，各种法宝灵具纷纷被寄了出去，灵气冲天呐，化为了片片光霞。对面的绿裙女子和黄石紧见环姓少年和黄粱灵君窃窃私语，就大感不妙，现在再一见那个架势，哪儿还不知道这人妖两族成了联手之势啊。二人脸色阴霾的互望一眼，忽然二话不说的往回就走，在他们身后的木鸟和巨大的石人也轰隆隆的同样往谷口中飞快的撤去。灵族竟然不战而退的样子，
这一下子人妖两族之人自然均都一愣啊，但马上认为灵族肯定眼见势大不可抵挡，准备逃走了，当即士气一涨之下，妖气霞光毫不迟疑地滚滚追去，一下子呢就将后面百余只逃得有些怠慢的木石傀儡一卷而碎，眨眼之间部分人妖就已经冲入到了谷口中，竟真的丝毫抵挡都没有。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环杏少年等人见到此景啊，不禁露出了一丝惊疑，他们当年可都亲自和灵族之人大战过的，对灵族的彪悍可是印象深刻，眼前两名灵族竟然这般退却了，这可不太正常啊。
不行，让他们快点停下来，不对，有些不对劲儿。
环星少年脸色一变，转头对黄粱灵君飞快地说道。
的确有问题。
黄粱灵君点了一下头，深吸了一口气，就发出了长啸，召回了前方之人。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在谷口正上方一片血光诡异的浮现，接着雷鸣之声一起啊，凝聚成了一朵数十丈大的雪莲，莲瓣鲜花似雪，血气扑鼻啊，在半空中滴溜溜的飞快地转动着。
不好，是续天玄灵。
环杏少年一见雪莲马上失声叫了起来。黄粱灵君虽然说他没有见过这个雪莲，但是呢气灵族八大玄灵的名头呢自然还是听说过的呀，同样是大吃一惊。但是还没有等两个人出手相救，血色莲花蓦然化为了一道冲天的血河，从空中直冲而下，血水所过之处，无论人族还是妖族全都一冲而灭呀，化为汩汩青烟，消失得无影无踪。无论护身妖气还是防御法宝，全都不能抵挡此血水分毫。转眼之间，人妖两族只剩下没有冲进谷中的一小半，侥幸未死之人全都面色煞白，对血水如见毒蝎呀，不等黄粱灵君出声招呼，就纷纷的倒射逃回了。那条血河吞噬了如此多人妖之后，似乎呢仍不满足，一卷之下冲出了谷口，直奔那些逃窜的人妖追去。这个时候环杏少年和黄粱灵君哪儿还能坐视不理呢，当即大怒，一同出手了。少年一张口啊，一股灰色的妖风狂扑而出，一个打滚之后化为了一套灰色的风蛟，直扑血河。黄粱灵君呢则一声冷哼，袍袖一抖，顿时一面金黄色的八卦镜浮现胸前，两手一掐诀，呼呼一声之后，一道粗若碗口的金色的光柱喷射而出，轰隆隆的一阵巨响啊，风龙和光柱迎头击在了血河的前端，发出了惊人的爆裂之声，总算将血水势头一阻，让其没有办法前进一步了。
没有想到这等偏远之地也能碰到你们两族的同阶存在，蓄谋还真是失敬了呀。啊，
血河倒流而回，蓦然凝聚成了一朵血色的莲花，人影一闪，一名身穿皂青长袍的灵族男子站立其上，双目犀利异常，正是那位气灵族的续天。一见对方收了法术，环杏少年和续天互相看了一眼，也将神通暂时一收，顿时灰风和金色光柱溃散不见了，但二人望着续天的表情却实在谈不上有多好看。
续天，你身为独灵竟然如此放肆地对晚辈出手，就不怕我等也同样对你们灵族如此做吧？
黄粱灵君目光一扫，一见人族之人只剩下百余人悉数地逃了回来， 甚至还少了跟随他出来的两名元婴修士，不禁大怒地呵斥道：哎呀，区区一些元婴以下存在，打杀了也就打杀了，莫非你们人族还会因为这些小事对本族发动大战不成吗？况且先前二位不也打算以大欺小吗？啊？旭天却毫不在意。与此同时呢，其身后灵光闪动，接连出现了其他小人出来，铁刃、华光等人赫然都在其中。一见灵族人如此啊，环杏少年和黄良灵君也暗自吃惊，不由得开始估摸着这动手之后的胜算问题。片刻之后呢，两个人心中一松，虽然先前不久吧，他们损失了不少人手，但是两族联手之下仍然是稍占一些上风。黄良灵君冷笑了一声，想要开口说些什么，一旁的少年呢，眼珠滴溜溜一转之后却神色一变，大叫了一声：不对，五行灵族中少了水族的人，他们正在拖延时间。听了这环形少年此话，黄良灵君猛然醒悟了过来，面色铁青的把手一挥，胸前光镜一闪的一道道金色光柱就再次的喷出，黄姓少年自然同样的施法一催，再次的放出妖风出来。对于身后的其他妖修人族，也纷纷在宫庄少妇和蓝城主等人的带领之下朝对面呢冲了过去。对面灵族也毫不畏惧，火光剑气纵横交错之下，那些石人和绿色木鸟也再次的从谷中涌出，那木鸟双翅一挥，顿时啊，密密麻麻的绿色箭矢激射而出，而巨大石人则两手一抬之下，一颗颗水缸般粗大的黄色的光环砸向了对方，顿时啊，双方打的是不亦乐乎。这个时候，对面雪莲再次化为了一条粗大的雪河，直往高空激射而去。黄良灵君和环杏少年同样腾空，催动神通，紧跟不放。论修为等阶，三人都是差不多的存在，但是旭天身为玄灵，早不知道这玄灵界存在了多少年，无论争斗经验还是神通本领，都比黄良神君二人胜过不止一筹。一对十之下，人妖二人是必败无疑，但这两个人呢，却很清楚此事，故而一出手就是默契异常的共同攻击，联手之下却占了旭天一丝上风。一时之间呢，这空中啊，雪河灰风金光交织一起，地下则是爆裂声，火光光霞轰隆隆之声不断呢。一道蓝红一闪，一口巨大的光剑浮现而出，一斩之下，挡在身前的十余只巨大的石人就都在蓝色的尖芒中一斩而灭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35回。